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31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计划与普京通话，同时警告泽连斯基协议别变卦。
川普重申对等关税将涵盖所有国家。
美军升级驻日指挥结构，威慑中共。
俄罗斯与美国就俄罗斯稀土金属计划展开谈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将加强对哈马斯的军事压力。他提出让哈马斯领导人离开加沙地带，要求该组织解除武装。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哈马斯的行动，并希望推动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自愿移民计划，让加沙居民迁往其他国家。哈马斯则宣布同意埃及、卡塔尔等国斡旋的停火提案，内容包括每周释放5名以色列人质，但拒绝以色列要求缴械。以色列虽然没有拒绝谈判，但仍然持续在加沙进行空袭与地面行动。3月30号是穆斯林开斋节的第一天，加沙卫生部门表示，以色列空袭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加沙战火重燃，促使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恢复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周日上午，以军表示，在进入以色列领土前，拦截了一枚从这个贫困国家发射的导弹。
3月29号，川普和芬兰总统斯塔布在佛州海湖庄园进行高尔夫球外交，注重美芬伙伴关系，重点讨论了美国购买破冰船的计划。川普在真相社交分享和斯塔布的合影，并说两人参加了高尔夫球赛，跟传奇球手加里普莱尔和美国政要同场竞技。他强调双方期待深化合作，尤其是美国迫切需要的破冰船项目，以增强国际安全。芬兰拥有全球领先的破冰技术，而川普自第一任期起便高度关注北极战略，曾在2020年指示美国政府评估采购至少3艘重型破冰船的可行性。随着中俄在北极的影响力扩大，川普强调美国需要强大的破冰船队，确保地缘战略优势。
川普30号警告，如果伊朗不与美国就其核计划达成协议，华盛顿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轰炸，并可能重新实施二级关税。这是自伊朗于3月27号拒绝与美国直接谈判以来，川普的首次公开回应，且为其上任以来对伊朗的最强烈警告。路透社报道，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今天表示，如果美国按照总统川普的指示，一旦德黑兰不与华盛顿达成新核协议就进行轰炸，那么美国将遭到猛烈攻击。伊朗外交部长27号表示，德黑兰通过阿曼回应川普的信件，坚持不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仍表示可以进行间接性谈判。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30号也重申了这一立场。近期，美军已将多架 B-2 隐形轰炸机部署至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这次部署与川普给伊朗2个月的最后期限没有脱节。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近日公布一项提案，要求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绿卡、庇护和其他移民权益的外国人提供社交媒体账号。这项提案的目的在于加强身份核查和国家安全筛查，目前正进入60天的公众意见征求期，公众可以在5月5号之前提交意见。当局表示，将收集社交媒体账号的名称，但不会要求提供密码，目的是识别潜在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加强驱逐非法移民。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留学生于27号在校外的住所被 ICE 官员逮捕。纽约邮报28号报道，在川普政府恢复飞往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递解航班后，网红昂内尔·莫雷诺被遣返回委内瑞拉。莫雷诺曾经敦促自己的粉丝利用美国支持非法占武者的法律来霸占空置房屋。马萨诸塞州的一名联邦法官28号则下令， 暂时禁止驱逐塔夫茨大学的一名土耳其女博士生。
俄罗斯国经投资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周一发表的评论中告诉消息报，莫斯科和华盛顿已经开始就在俄罗斯联合开发稀土金属和其他项目进行谈判。德米特里耶夫同时担任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他表示，稀土金属是重要的合作领域，当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俄罗斯的各种稀土金属和其他项目。在美国与乌克兰就矿产协议进行谈判后，普京向美国提出，在未来的经济协议下，共同勘探俄罗斯的稀土金属矿藏。德米特里耶夫在2月曾作为俄罗斯谈判团队的一员，在沙特和美国官员见面。他表示，一些公司已经对这些项目表现出兴趣。下一轮俄美会谈可能会在4月中旬于沙特举行，届时可能会进一步讨论。稀土和其他关键金属对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近几个月来，川普加大对抗中共在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引起全球关注。
周一，香港长江和记集团董事会表示，还没有就公司的全球电信业务做出任何决定，以回应媒体关于长和集团全球电信资产可能分拆后在伦敦上市的报道。路透社上周五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长和集团正在考虑分拆全球电信资产，并将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长和最近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这家公司在3月初宣布把大部分全球港口业务出售给美国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虽然这是长和业务中的一小部分，但因为它涉及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出售，中国已经多次公开声讨这笔交易。知情人士说，长和把巴拿马两个港口的控制权出售给美国贝莱德牵头的一个财团的交易，可能会比最初的4月2号截止日期推迟至少一小段时间。中共反垄断监管机构上周五表示，将审查这笔交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计划和普京通话，同时警告泽连斯基协议别变卦，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德国新创公司伊萨航太于3月30号发射一枚测试火箭，升空大约40秒后坠落爆炸。这次试射主要是为了推动从欧洲发射卫星。据报道，伊萨航太这次发射的是 Spectrum 无人火箭，这是这家公司首次尝试从欧洲发射火箭进入太空轨道。瑞典、英国等欧洲国家都曾经说过，希望在日渐增长的商业太空市场分一杯羹。Spectrum 火箭从位于北极圈的挪威安岛太空发射场发射，它专为搭载不超过一吨的中小型卫星而设计。不过，Spectrum 火箭在这次发射测试中并没有负载。伊萨航太指出，这次发射任务的目标是收集公司内部研发的发射载具的相关数据，并得到了大量可供团队学习的经验数据。
亿万富翁马斯克29号宣布，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与 X 平台通过股权交易合并成一家估值高达1130亿美元的新公司 XAI Holdings Corp。 马斯克指出， XAI 与 X 未来将深度绑定，双方将在数据模型算力、分发渠道以及人才共享深度整合。 XAI 在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底蕴深厚，X 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两者结合有望释放前所未有的潜力。另外，据报道， OpenAI 即将完成一轮400亿美元的融资，但有一个前提条件，必须在今年年底前成功重组为一家盈利性公司，否则软银可以将这轮融资的规模缩减至200亿美元。如果 OpenAI 这轮融资交易顺利完成，其估值将达到3000亿美元，这标志着人工智能领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轮私人投资。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今天将首次执行载人绕极地飞行任务，这次任务的指挥官也是马耳他企业家加密货币公司 Four to Pool 和 Skatefish 联合创办人王春说，秉持着与早期极地探险者同样的开拓精神，我们的目标是带回新的资料和知识，推进太空探索的长期目标。由王春挑选的另外三名机组人员分别是挪威电影导演米克森、德国研究人员罗格和澳洲极地探险家菲利普斯。机组人员将从佛州美国 NASA 的肯尼迪太空中心搭乘猎鹰9号火箭搭载的 SpaceX 成龙号太空船发射升空。法新社报道，前进2号的任务将在太空进行拍摄第一张 X 光、在微重力下种植蘑菇等实验，期盼这些研究能够对未来前往火星的长期太空旅行带来帮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计划这个星期与普京通话，他周日说，如果他认为俄罗斯阻碍达成俄乌停火协议，美国将会祭出与所有俄罗斯石油相关的二级关税。另外，他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在签署矿权协议上变卦，将会遇到大麻烦。请听报道。
川普一直试图协调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并希望泽连斯基签署一项协议，让美国公司可以取得乌克兰的稀有矿产。川普30号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向媒体表示，我看他正在试图退出稀土协议，他要是这么做，他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很大很大的麻烦。川普说，我们已经针对稀土达成协议，现在他说，这个你知道，我想重新协商这个协议。他想要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好吧，他绝对不可能成为北约的成员，他了解这一点，所以他要重新协商这个协议，他会遇到大问题。除了对泽连斯基不满外，川普也表达了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恼火。川普说，过去几天普京谈的一些事情都和泽连斯基有关，他认为泽连斯基不可靠，他必须要和他达成协议，不论你是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川普说，所以我很不高兴这件事，但是我认为他会好好做，而我当然不会希望对俄罗斯施加刺激关税。川普30号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他认为俄罗斯阻碍达成俄乌停火协议，美国将会祭出与所有俄罗斯石油相关的二级关税。如果没有停火协议，关税可能会在一个月内开始征收。川普计划这周和普京通话。根据美国媒体 Axios 30号引述两名美国官员和一名了解总统行程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川普计划在5月中旬访问沙特阿拉伯。路透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在美国外交政策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川普寻求俄乌停火之际，沙特主办了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会谈，而白宫也将沙特列为亚伯拉罕协议的可能参与者。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周日举行会谈，一致认为要加快提高美日联盟对中共的威慑能力。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30号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日本是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并表示川普政府将继续与其主要亚洲盟友密切合作。海格塞斯强调，美国致力于在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印太地区维持坚实的、准备就绪的、可信的威慑力。此时此刻，我们与盟友的工作是，我们正在重新建立威慑力。在美国的领导下，通过实力实现和平的日子已经回来了。日本防务大臣中谷元提到了日益严峻和复杂的安全环境。他和海格塞斯确认了以紧迫感推进加强联盟威慑和应对能力的举措。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两位防长达成共识，反对北京单方面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任何企图，包括在东海和南海地区。美国在日本驻有5万多名军事人员，并部署了多个中队的战斗机和美国航母打击群。该航母打击群部署在绵延3000公里的东亚群岛，遏制着中共的军事力量。海格塞斯表示，他已经向中谷元提出要求， 允许美军更多地进入日本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南岛屿。这些岛屿位于与中共有争议的东海边缘，靠近台湾。他还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五角大楼已经启动了将驻日美军升级为联合部队总部的第一阶段工作。中国元表示，已和海格塞斯达成共识，将加快日美联合生产超视距空对空 AMRAAM 导弹的计划，并考虑合作生产 SM-6 地对空导弹，以帮助缓解弹药短缺问题。除了军事合作外，两国还同意扩大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的安全合作。海格塞斯29号出席硫磺岛纪念仪式，悼念在这场二战关键战役中阵亡的将士。他赞扬美日之间的友谊与互信，并承诺将强化两国同盟。此前一天，海格塞斯访问了菲律宾。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日前已在南海举行了三国第八次联合海上演习。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日表示，他预计在本周公布的对等关税政策将涵盖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对美贸易失衡最严重的10到15个国家。请听报道。
川普承诺将在4月2号公布一项大规模关税计划，他将其命名为解放日。川普强调，这项政策将帮助美国摆脱对外国商品的依赖，重建经济主权。川普指出，他将对向美国出口商品收取费用的国家寄出一套和这些国家关税相符的对等关税。川普周日在空军一号上表示，会从所有国家开始，基本上我们谈论的所有国家都会包含在内。川普并没有透露对等关税的具体实施情况。不过，《华尔街日报》报道，近几天，川普政府顾问考虑征收高达20%的全球关税，此举预计将影响美国几乎所有的贸易伙伴。一名知情的政府官员表示，川普倾向于对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每个国家征收关税，并希望对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干净的数字。川普上周一度暗示可能会放宽对等关税计划，在某些情况下，对特定国家的关税税率可能低于对方向美国征收的关税水平。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最近告诉福克斯商业新闻，政府的关税重点将放在对美贸易失衡最严重的10到15个国家。多国领导人对川普关税计划表达忧虑。德国总理舒尔茨周日表示，欧盟将对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关税做出坚定回应，但强调欧盟也愿意妥协。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呼吁对不断升级的争端采取合理的处理方法。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加拿大将实施报复性关税。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钦茂姆虽然没有直接实施报复措施，但表示必须捍卫本国的就业利益。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7.7级强震已过救援黄金72小时，缅甸宣布全国哀悼一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3月3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7.7强震已过，救援黄金72小时；缅甸宣布全国哀悼一周；
五角大楼防御战略阻止中共夺取台湾列为最优先；
川普说竞选第三任总统不是开玩笑。
马斯克向威州民众发放2张100万美元的奖金支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委内瑞拉周日宣布，美国已经撤销几家跨国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在美国的营运许可。尽管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这些公司先前仍然获得许可。法新社报道，虽然委内瑞拉没有具体说明哪些公司的许可遭到吊销，但专家预计西班牙利鲍氏集团与法国的 Morial and Prom 等欧洲石油巨头将受到影响。上周五，川普政府命令石油大亨哈里萨金特三世的石油贸易公司 Global Oil Terminals 撤出这个南美国家。今年二月，华府已下令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撤出委内瑞拉。川普政府官员指责委内瑞拉拒绝接收遭遣返的非法移民，还故意将帮派成员驱赶到美国。美国上周宣布对购买委内瑞拉石油与天然气的国家征收 25% 的高额进口关税。
周日，马斯克向威斯康辛州的民众发放了两张100万美元的支票作为奖金。这些民众在他的政治行动团体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发起的反对激进法官的线上请愿书中签名。威斯康辛州定于4月1号举行州最高法院空缺席位选举。在法官布拉德利宣布退休后，候选人苏珊·克劳福德和布拉德·西梅尔正在争夺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的10年任期。马斯克和川普总统都对西梅尔表示支持。这场4月1号的竞选将决定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在考虑堕胎权、劳工权和可能还有选举规则方面的意识形态倾向。技术上而言，这场竞选不分党派，但被视为在一个政治竞争激烈的州内对川普的早期公投。
川普总统周日表示，对于最近有关他可能寻求第三任期的传言，他说并不是在开玩笑。川普当天接受NBC 新闻电话采访时说，很多人都希望我这么做，但我的意思是，我基本上告诉他们，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知道，这届政府才刚刚开始。川普表示，现在考虑这些还为时过早，并在采访中补充道，他专注于当前的任期。根据1951年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美国总统只能担任两届，任期为4年，无论是否连任。这个修正案是在罗斯福总统连任4届之后获批。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2届以上的总统。推翻宪法修正案的提议需要国会参众两院2/3的投票，以及美国50个州4/3的立法机构批准。
加拿大电力供应商 Hydro One 周日表示，周末期间受到冰风暴的影响，安大略省部分地区有超过35万用户停电。加拿大环境部发布冬季风暴警告，首都渥太华以及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部分地区会降下冻雨，并有着雪混杂冰珠或转变成冰珠的风险。这样的气候预料将持续到今天上午。 Hydro One 在官网上说，不堪冻雨重量而倒塌的树枝和树干是停电主要的罪魁祸首。公司点出安大略省中部也有洪水风险。根据官网的信息，截止到上周四下午，已有超过35万用户受到影响，预计在4月1号恢复供电。
川普总统上周六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时表示，为了获得格陵兰岛，他不会放弃任何可能，包括使用军事力量。川普在3月29日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时表示，我们很有可能在不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但他不会放弃任何可能性。格陵兰新任总理尼尔森周日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川普总统说，美国将会得到格陵兰，容我把话讲清楚，美国不会得到格陵兰，我们不属于任何其他人，我们决定自己的未来。格陵兰岛仍然是丹麦的领土，而丹麦是美国在北约的重要盟友。格陵兰矿产资源丰富，包括南部加尔达尔省的稀土矿藏。这个地区被认为拥有石墨和石墨片岩、铜、镍、锌、金、钻石、铁矿石、钛矾、钨、铀和其他关键资源。
美国总统川普周日说，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出售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协议将会在4月5号期限前敲定。路透社报道，川普在1月设定最后期限，要求字节跳动必须在4月5号之前找到一家收购 TikTok 的非中国买家，否则将面临美国以国安为由的禁令。根据2024年通过的法律，这项禁令原定于2025年1月生效，有1.7亿美国人在使用 TikTok。 去年，美国两党压倒性支持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字节跳动在今年1月19号之前出售 TikTok 以来，这款应用程序的未来命运一直悬而未决。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维持禁令后， TikTok 今年1月曾经短暂关闭，但在川普就任总统几天后又重新恢复营运。川普还迅速签署行政命令，把法律的执行日期推迟到4月5号，以便让他有时间促成交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7.7 级强震已经过了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缅甸宣布全国哀悼一周，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来发动一连串的关税措施，对盟友和对手带来冲击，并说4月2号将是解放日，锁定了与美国有长期贸易逆差的国家。华尔街四位重量级分析师纷纷警告，美股后续下跌的潜在可能性大于上涨，并指出未来关税和报复行动是关键，4月2号市场反应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税的时机，特别是行业关税以及其他国家对互惠关税的反应速度。投资理财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罗伯特·清崎上周五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再次呼吁投资人买进并保存黄金、白银和比特币，并说未来两个月白银将是三种资产中表现最好的。
川普总统新一轮关税措施即将上路之际，金价本周开盘再创新高。周一，亚洲早盘黄金现货价小幅走高，突破每盎司$3093。今年以来，金价已上涨约17%。彭博社报道，受到避险需求不断成长的支撑，截至周五收盘，黄金已连四周收红。川普上周签署了一项对进口汽车全面征收25%关税的公告，市场也正在为白宫周三将实施的对等关税做准备。全球贸易战担忧持续加剧，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整体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央行购买和避险需求推动了黄金上涨。尽管交易员已经减少对美联储今年将二度降息、每次降息一码的压注，但这些驱动因素仍然支撑了金价。几家主要银行已上调了黄金的目标价，高盛集团本周将年底金价预期上调至每盎司$3300。高盛表示，央行需求高于预期，而且大量资金持续流入黄金支持的交易基金。
中共统计局周一公布三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50.5，高于二月份的50.2。这项指数高于50，表明制造业活动扩张；低于50，则表明萎缩。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4月2号公布一系列旨在平衡贸易逆差、把制造业岗位带回美国的新关税。美国政府本周还将完成一项评估，以确定中共政府是否遵守了川普第一任期内达成的美中贸易协议。面对关税的不确定性，中共政府已经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并在本月早些时候概述了一项旨在提振消费的计划。中共财政部周一说，今年将发行人民币5000亿元，约合688.4亿美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中国四大银行的资本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五角大楼内部的一份机密备忘录，把美国的军事框架重新定位到印太地区，最优先的事项是吓阻中共夺取台湾以及加强国土防御。备忘录还透露，美国将聚焦军力应对跟中共的冲突。请听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份长达九页的备忘录名为《临时国家防御战略指导》，于三月中旬在国防部内部发放。《华盛顿邮报》说，尽管川普的第一任和拜登政府都将中共视为美国的最大威胁， 并部署军队来应对和遏阻太平洋地区的冲突。但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签署的这份文件的特别之处在于，将中共对台湾的潜在入侵描述为必须优先于其他潜在危险的唯一动态情景。由此，五角大楼将美国庞大的军事架构重新定位到超越本土防御任务之外的印太地区。这份内部文件概述了执行川普总统的愿景，准备并赢得与中共的潜在战争，以及在近海外地区，包括格陵兰和巴拿马运河可能受到威胁的地方，保护美国的利益。文件还说，美国将向欧洲、中东和东亚的盟友施压，要求他们增加国防开支，以承担针对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威胁的大部分威慑作用。五角大楼有关台湾的拒止防御的新指南，包括通过潜艇、轰炸机、无人舰艇以及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特种部队来增加军事部署，并更加重视使用能够摧毁加固目标和地下目标的炸弹。该计划还要求改善印太地区美军驻扎地的防御，建立预先部署的库存，并改善后勤。该文件在强调遏阻中共对台湾发动攻击的同时，也敦促向台湾施压，要求台湾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该文件还说，五角大楼的兵力规划架构在规划大国战争的突发事件时，将只考虑与北京的冲突，而把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主要留给欧洲盟友来应对。五角大楼的这份文件不仅为高级国防官员制定优先事项框架和执行工作的愿景，还指示军队在打击非法移民和毒品贩运方面发挥更加直接的作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缅甸中部28号发生规模7.7强烈地震，已经造成约1700人死亡。黄金救援72小时已过，还有许多人仍然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中。缅甸执政军政府今天宣布全国哀悼一周，悼念在强震下的受害者。请听报道。
缅甸当地时间28号中午12:50发生规模7.7级的强烈地震，震源深度仅为10公里，震央位于石阶省，靠近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几分钟后发生6.7级余震，30号下午又发生规模5.1级余震。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缅甸28号发生大地震当天，大家忙着救人的时候，军政府竟然还持续轰炸国内的反抗势力。联合国痛批这种攻击让人愤慨，无法接受。代表被罢黜文人政府的全国团结政府29号表示，30号起两周内将在灾区暂停进攻性军事行动，以力救援。7.7级强震造成曼德勒地区灾情严重，多栋建筑倒塌。当地华侨表示，重灾区曼德勒倒了至少100多栋房子。目前明确有中国人被埋的地方有3处，其中一处小区埋压人数最多。由于气温超过40度，废墟下的尸体已腐烂，散发出恶臭。高温影响救援进度，强震也导致位于千里之外的泰国曼谷，一栋由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子公司中铁十局承建的省技术办公大楼工地倒塌，造成严重伤亡。中共官媒央视、人民网纷纷将原先刊出的高楼倒塌报道删除，中铁集团也将庆祝该大楼封顶的文章删除。事故发生后，有4名中国男子闯入工地，偷走32份机密文件，遭泰国警方带走讯问。泰国工业部已派出一个检查小组，调查是否有钢材质量低劣或工程设计不良等问题。而地震影响范围之广，导致越南胡志明市有近350户公寓的住家与走廊墙上出现裂缝、瓷砖剥落等。中国云南省瑞丽市等地也传出房屋损坏及人员受伤的报告。目前，缅甸民众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自发组织救援，医院人满为患，许多社区只能依靠有限工具挖掘废墟。美国地质调查局预测，伤亡数字可能进一步上升，甚至有36%的几率超过10万人丧生，经济损失恐高于缅甸一年的国家产出。世界卫生组织30号将这起灾难列为最高等级突发事件，表示急需800万美元用于在未来30天投入拯救人命和防治疾病爆发。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的对华广播相继停播，现在希望之声的对华广播是唯一冲破中共干扰、传递自由之声的电台。时代巨变，人民觉醒，墙内更需要真实的声音。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请支持我们，继续把宝贵的真相送入中国大陆。
希望之声是联邦注册的 501c3 非营利组织，您的捐款捐车都将获得联邦抵税。您可以在网站上捐款捐车给我们，或者邮寄支票，也可以用 PayPal 或者是 Zelle 转账捐款。Zelle 的收款人是希望之声的英文 Sound of Hope。
转账电话415-990-1517 415-990-1517，欢迎您拨打这个电话咨询更多细节。
让我们并肩携手，推倒那堵阻隔信息自由的防火墙。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弟，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